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爆料星期三的日子啊。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得先从两个画面说起，这两张画面你拼在一起就特搞笑，是这个世纪以来我可以说国际政治舞台上最魔幻最黑色幽默的时刻，你咀嚼起来觉得后劲儿很大，很有意思，很说头很多。你第一个画面是北京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专门给世界指明方向刊登最高级别战略定调文章那个版面上啊，刊发了署名叫做环宇平的重磅文章。咱说这个环宇平，他不是说某一个姓环的大爷是吧？啊，我特别能写国际问题文章，他不是这个。他环宇平呢是环球评论凭证池中的一个缩写。他要叫江峰说吧，那也是中共平定环球的野心的流露。他是人民日报国际部的啊，代表中共中央对全球最重大战略问题搞个定调。文章的标题叫什么？世界不需要新闻罗主义。你读那里面的词儿，哇，慷慨激昂啊，字里行间全是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啊，这个主权平等、公理正义。就在昨天，就你这个高喊国际法和主权政权的这个工厂，你还在夜以继日的给俄罗斯生产杀人用的无人机呢，是吧？这个中共的黑客还在攻击别国的电网呢，海警船还在南海去撞菲律宾的渔船呢。是不是还在那个搞封锁台湾的军演呢？你现在开始强调主权国际法了？今天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咱们的毛宁女士啊，回答关于川普说国际法无关紧要的时候说，防止世界重回丛林法则，要尊重国际法权威。防止世界重回丛林法则这话呀，从这个鱼肉百姓党凌驾于宪法之上的中共嘴里说的，怎么听就怎么别扭。毛宁是不是忘了2010年的时候，他自己的老领导杨洁篪在东盟会议上嘲讽越南直斥新加坡啊，那说的那句话，中国是个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啊，这是一个事实。他就一直在这种丛林法则凌辱其他国家，也许时间久了毛宁记不清了，是吧？那么应该记得自己的外交部同事大阪总理是薛建啊，这前几天是不是要砍日本首相高市的脑袋这个事儿吧？啊，这就第一个画面。你再看第二个画面，1月8号纽约时报刊登了对美国总统川普的一个重磅独家专访，记者抛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问川普作为三军统帅，他的权力是否受到国际条约的限制。川普怎么回答的？哎，这老头子把手一挥啊，说了一句让布鲁塞尔的官僚们立马能心肌梗塞，让联合国的翻译官当场失业的话。他说：“国际法，我不需要国际法，不需要。”紧接着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和胸口，说了那句注定要被刻在历史书上的话。他说：“只有一样东西能限制我，我自己的道德标准，这是唯一能阻止我的东西。”他说 ：“My own morality。”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can stop me。 朋友们，你们品，你们仔细品，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画面搞笑，一边是目前地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总统，一贯被左派媒体描绘成狂人的川普直截了当的这次说我不看法律条文，我只看道德良心。另一边是破坏契约践踏人权在国际上耍流氓起家的中国共产党，突然手里捧着联合国宪章哭喊着说要讲法律啊，甚至还要教训美国，你不要搞丛林法则。江峰在之前节目里常跟大伙说了一句话，就是当一个长期不讲规则的流氓突然开始拼命强调规则的时候，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那套能让他钻空子、能占便宜、能偷鸡摸狗的旧规则被人掀了。人民日报代表的中共究竟害怕什么呢？川普到底祭出了什么样的大杀器，也就是中共嘴里的新门罗主义是如何通过委内瑞拉、格陵兰和稀土这三把刀把中共逼入绝境的。今天这个油管外面的节目做完之后啊，咱们爆料星期三呢，说个什么事呢，就是伊朗德黑兰当局啊，动用了从俄罗斯买来的最先进的电子战干扰机试图切断 Starlink 的信号。但是川普啊当时给马斯克打了一个电话，随后 SpaceX 的工程师是彻夜未眠，研究出了一个致命方案。那么这个方案究竟是什么？轻松地化解了俄罗斯的最尖端电子战干扰。咱们在会员节目里啊，给大家详细道来。 进入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推荐德国维生素 Nutridil 这一款来自德国癌症手术恢复临床使用的高端维生素，完全没有来自中国的维生素原料药，没有污染，植物萃取全部都在德国完成。根据人体对维生素的这个吸收机制啊， Nutridil 还分为了日夜片啊，比如说这个脂溶性的这个维生素啊，主要的 B 族维生素啊，还有维生素 C 啊，这些属于白天服用可以增强身体机能，提高细胞的这个防损害能力啊。然后呢，白天吃你不太影响睡眠，那放到这个白天的这个药片里。维生素 D 呢和 B12 呢部分的在晚上服用啊，稳定神经，可以帮助睡眠，再加上矿物质。前几天有观众还问讯呢，说因为这位读者吧，他是特定的癌症患者，比较顾虑说维生素是否含有雌激素。那么我也去正式去问了德国方面，经德国方面确认呢 ，Nutridil 是纯素维生素，完全没有动物提取啊，所以不会含有什么这个动物这个雌激素这一说法。而且它也是世界上极其少有的不从大豆提炼的维生素，因此呢，也没有任何关于异黄酮啊，也就是植物这个雌激素啊等可能影响荷尔蒙的因素存在，所以完全可以放心选用。具体的商品信息啊，前往 Nutridil 的网站查询，输入 JF 可以获得部分优惠。咱们先来聊聊这个时间差啊，就《纽约时报》是一月八号发出来的啊，川普火力全开，不仅说了不 care 国际法，还大谈特谈要对委内瑞拉动手，还要买格陵兰岛。《人民日报》这个讨伐檄文是今天一月十四号发出来的，中间隔了整整六天，是吧？这是美国总统不需要国际法，这在过去几十年的政治正确里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你想，为什么中共会突然一下就张慌失措，隔了那么长的日子才有一个反击的动作呢？因为他最高层只能抱着侥幸心理，希望川普只是像以前一样大嘴巴过过嘴瘾，说一些选举语言，是吧？但是这几天一看不对，来真的了。美军在委内瑞拉雷霆行动，马杜罗被从安全屋里拽了出去，现在去了纽约的法庭了。随着 G7 财长会议传出来的消息，随着美国外交官在丹麦的穿梭外交，中共终于回过味儿来了，说哇塞，这老头这回是来真的，他是对中共搞大清洗呢。昨天下午川普发了一条推文，用全部的大写字母吼道，说伊朗的爱国者们继续抗议，接管你们的机构，把那些凶手和施虐者的名字记下来，他们将付出惨重代价。川普直接宣布，我已经取消了与伊朗官员的所有会面，直到对抗议者的无意义屠杀停止为止，援助正在路上。所以这哪里就是说普通的敲打一下伊朗，这分明就是在给所有的独裁政权发讣告啊。所以你看哈，我们说这个时间差，经过六天的紧急研判啊，通稿润色，甚至可能经过最高层颤抖的手亲自圈阅，这篇署名环宇平的文章才在今天一月十四号姗姗来迟。环宇平是笔名，平时轻易不用的，是不是？一旦用了，就是告诉全党全军，告诉那些所谓的全球南方小兄弟们，大哥现在很难受啊！美国人这次不按套路出牌了，大家要小心呐！啊，他们要搞新门罗主义了，我都受不了了。那什么叫新门罗主义呢？在中共的叙事里啊，就说这就是霸权，但在川普的逻辑里，这叫什么？这叫打扫屋子。1823年的门罗主义说的是欧洲列强别来美国殖民，现在的新门罗主义按路透社给了个新名字，叫做什么？叫做唐罗主义嘛，是吧？他的潜台词是什么？中俄从美洲滚出去。这几天新闻焦点都在马杜罗被美军特种部队控制，夫妇俩被打包送走啊，这个事儿上确实是跟好莱坞一样精彩，但是马杜罗个人的死活其实没那么重要。外交部毛宁今天在记者会上说了，无论委内瑞拉政局如何变化，中方深化合作的意愿不变。这话大家读出来的意思了没有？就是大哥，我不管谁当总统，马杜罗你该抓你就抓，你把他审判了都行，我的钱能不能别打水漂你还我，我的油管你能不能别掐断呢，给我继续输油。但是这个事儿，委内瑞拉已经说了不算了。川普在《纽约时报》的采访里把话挑明了，记者问他，你这就这样动 委内瑞拉不怕给习近平动台湾提供口实吗？川普的回答非常老练，他说委内瑞拉向美国输出了什么？黑帮、毒品、非法移民，这直接危害了美国本土的安全。然后他又反问，台湾有向中国大陆输出罪犯吗？台湾有向大陆贩毒吗？没有吧。所以这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这直接把中共那套主权绝对论给废了。川普的逻辑是什么？如果你这个政权的存在变成了一个向你邻居输出毒素的源头，那你的主权就不再是护身符。路透社披露了一个细节，就在抓捕行动之后，川普跟美国的石油大佬们开了个会，会上有人担心呢，说哎呀，你让我们去那开发，对不对？可是委内瑞拉油田里全是中国呀、俄罗斯的资产，怎么办呢？川普的意思很明确，所有权很重要，以后这里的油美国公司说了算，以前那种拿油抵债的协议全部作废，现在想买得在美国的控制下用现金买，而且能不能买到还得看我心情。这一刀下去不是血流如注啊，中共指望着源源不断运往中国的重油一刀被切断了。但是新门罗主义回答得很干脆，是不是？你想要钱要油没门，不行。如果说委内瑞拉是断了中共的血槽，那么这下的第二道就是格陵兰，这是断了中共未来的粮道。为什么要买格陵兰呢？是因为它战略位置吗？川普给了一个极其商人化的回答，他说所有权非常重要，他说所有权能给你一纸文件给不了的东西，这句话简直就是对着中南海说的。中共最擅长签文件，对吧？入世承诺签了啊，然后不兑现；中英联合声明签了，然后说是历史文件，啊，他对合同、对协议的尊重是个零，是个屁。南海非军事化承诺他不也签了吗？然后把岛礁建成航母基地，就是说，这个协议只能是他来约束别人的，他不是双方的，别人不能拿协议来约束他。中共以为只要我在格陵兰签了投资协议入了股，这资源就稳了。这里面有个大背景，格陵兰岛有个叫科瓦内湾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冰天雪地，地底下埋着宝贝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稀土矿之一，储量大概有1100万吨，而且重稀土含量特别高。中国有一家叫做盛和资源的公司，那是中共稀土战略的白手套啊，早在2018年盛和资源就成了科瓦内湾项目，他是当时说是一个澳大利亚公司去开发，但他是澳大利亚公司的最大单一股东啊。他们签了协议啊，不仅是出钱还包销，要把挖出来的稀土全部运回中国去加工。所以说控制了格陵兰就控制了北极的稀土供应，再加上中国本来它就有的生产垄断地位，那西方世界的高科技产业那脖子就被中共卡得死死的。川普在第一任期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当时他说要买格陵兰，记得吧？大家都笑他是个疯子嘛。其实他在背后做了很多工作，不是表面疯狂，他下面做的事儿那才叫厉害。有一件事啊，就现在看起来才了解，川普外表这个大大咧咧，后面有着极其精准的计算。2021年，格陵兰议会通过了一个法律，这是在长期以来川普的努力之下的啊。禁止开采油含量超过100 ppm 的矿藏。科瓦内湾这个矿呢，它就是稀土半生油矿，油含量正好是超标。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吗？我跟你说，这就等于是川普啊想办法直接把盛和资源的项目给按暂停键了。到了2026年，川普卷土重来，直接要通过所有权的方式来控制。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美国其实这个进出口银行已经出手了，他们给格陵兰另一个叫做坦普里兹的稀土矿项目发了意向书。川普是绝不能让中共挖走格陵兰稀土的，你盛和资源有合同，你有股份，对不起啊，川普是换甲方，现在国家安全和所有权面前的那些商业合同就是废纸。更有意思的是，这几天围绕着格陵兰还上演了一出极其荒诞的政治喜剧， 啊，咱刚才说了，那个川普不是说格陵兰到处都是中国和俄罗斯的船只，是威胁美国的安全吗？是吧？后脚丹麦的政客们就跳出来了，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呢跳出来了，丹麦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贾洛夫也跳出来了，直接对川普开炮啊，来嘲讽说中国和俄罗斯威胁是你，说是川普你的妄想，我看你川普本人才是我们的威胁，不是他们。按照这个丹麦的这些政客的说法，川普真的是害妄想症的老头吗？打脸来的实在是太快了。就在丹麦政客们忙着帮中共俄罗斯辟谣的时候，一份文件被媒体挖出来了，这不是美国的文件，恰恰是丹麦自己的情报机构丹麦国防情报局刚刚在上个月发布的2025年情报展望报告。丹麦自己的情报报告写得清清楚楚，中共正在为在北极的军事存在做准备，中共的长期目标包括格陵兰。报告还画了图，详细列出了中共的破冰船、科研船是如何在北极测试军事潜艇运作能力的。报告甚至还发明了一个词儿，叫做龙熊联盟啊，龙是说中国嘛，熊呢说俄罗斯，说中俄两国正在测绘格陵兰、冰岛和英国之间的水域，为将来与北约的战争做准备。大家看明白了吧，是吧？丹麦的情报局在说狼来了，狼就在门口，丹麦的政客却对着川普喊，你个疯子，哪有狼啊，我看的都是哈士奇。是川普为什么要说我不需要国际法呢？为什么要强调所有权呢？因为他早就看透了这帮欧洲政客的鸵鸟心态，他甚至可能就是拿着丹麦情报局的这份报告拍在丹麦首相的桌子上说的这番话，是不是？不然你看现在为什么丹麦的外交外长又来到了华盛顿呢？中共在人民日报里骂美国，说对丹麦格陵兰岛越来越不加遮掩的领土野心，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对格陵兰的领土野心被识破了，他的冰上丝绸之路断了，更因为川普这一手啊，不信政客信情报，不讲条约讲实力的打法，直接戳破了中共多年来用和平科研包装军事扩张的画皮，苦心经营十年的北极伪装被联国端了。这个七国集团财长们啊，就是这个 G7 会也在美国开会，主要主题是什么呢？关键矿产供应链去风险。以前西方说去风险去风险，中共嗤之以鼻啊。为什么？你玩你的，我有一招比你狠。因为中共有一招杀手锏，价格战。西方矿企你想开矿，中共就开足马力生产，把稀土价格打到地板价，甚至是赔本来卖，是不是？你想反正中共他这我有国家补贴，我亏得起啊，我玩的是战略啊。那你西方私营企业你得为股东负责呀，谁投资谁要收益啊，是不是？一看亏钱马上就关门倒闭了，是不是？然后中共这边等你都倒闭了我再涨价，就这一招中共玩了几十年了，屡试不爽，把美国的这个 Mountain Pass 那个矿，加州的这个矿都玩死了好几回了。这次在川普政府的推动下，G7才什么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政府出面兜底，来了这一招，只要是西方盟友，比如说格陵兰呐、澳大利亚、加拿大开采的稀土，政府保证一个最低收购价。如果市场价被中共打压到这个价格以下，然后西方这些各国政府补足差价来卖，在以前 WTO 框架下，这叫什么？这叫贸易补贴，是违规的。你这么一好吧，你 G7 你这七个国家全都违反了 WTO 协定了。但是怎么看呢？中共进入 WTO 第一天开始，他就违规操作。然后又反过来用规则去胁迫他国，说你们不能违规啊。川普现在就放出话来了，我不需要国际法，我只看道德。这比遵守那些僵化的被中共滥用的 WTO 教条，从而摧毁人类文明，让中共统治地球，是不是更符合道德呢？现在美国和欧盟联手要把格陵兰的阿米索克石墨项目给扶持起来啊，那么这个石墨项目一起来后呢，会直接替代中国的这个产能。中共手里的稀土牌啊，正在从王炸变成废纸。而外交部毛宁在那喊防止世界重回丛林法则，其实中共过去几十年在国际市场上搞的那套 利用奴工是吧，利用监狱的这个劳工破坏环境，然后大搞国家补贴，遵守规则的文明国家的企业是赶尽杀绝，谁干得过他呀？这不就是典型的国际丛林法则吗？当规则变成了作恶者的保护伞，当法律变成了流氓手中的玩物，遵守规则的人就成了最大的傻瓜和受害者。川普现在是看透了这一点，他要把这个所谓国际法的桌子给掀了，掀了之后再上桌，流氓从此不准上桌了，不跟你玩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如此恐慌，因为在川普的这套新秩序里，中共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灰色地带，不能再用主权来掩盖毒品输出，不能再用商业合同来掩盖资源掠夺，不能再用市场规则来掩盖经济侵略，是不是？当警察开始进屋抄家的时候，流氓手里举着一本法典，高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是挡不住子弹的。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就是咱们刚才聊的石油好，稀土也好，格陵兰也好，这三把刺向中南海的刀啊，还都是看得见的物理封锁，但实际上还有第四把刀，一把看不见的刀正在切开独裁者的头颅，那就是科技让真相冲入高墙。昨天为了封锁人民的声音，德黑兰当局动用了从俄罗斯买来的最先进的电子战干扰机啊，你知道那个俄罗斯那个干扰机它是为了打世界大战准备的家伙事啊，是不是啊？军事用途，试图切断 Starlink 的信号。但是川普亲自给马斯克打了一个电话，随后呢 SpaceX 的工程师是彻夜未眠，他们要琢磨的门道在这里啊，如何让伊朗国家级的军事级的干扰机在地面上功率那么大，让他们输给太空中那个只有微弱信号的卫星。在这场较量中，马斯克掌握了一个诀窍，只要 1.3KB 的，也就是每秒传输 1.3 比特的，就这么一个速率啊，这连一张模糊照片都传不动的这个网速，就足以推翻一个政权。这不仅仅是技术战，川普对马斯克的授权是在测试一把能直接插进中共防火墙心脏的匕首。关于这背后的深层技术解密，关于地面干扰机为什么注定封锁不了天空的星链，关于那场正在发生的天空保卫战如何预示着中共防火墙的最终崩溃，请移步我们的会员网站啊。好，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朋友们前往德国维生素 NutriDeal 网站获取更多产品信息，早日帮助家中的重症患者康复，也早日搭建全家的健康平台。记住 JF 啊，写上这个 code 获取购物优惠啊。我是江峰，咱们会在会员节目里等着您，咱们在那儿不见不散。